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话题呢，就是数码货币。数码货币，大家顾名思义都知道了，第日的货币呢就是得回个数字而已，数字化。将来呢，我哋使嘅钱呢就冇需要揸个货币喺手㗎啦。即係换句说话嚟讲呢，就唔会有钱揸到喺手㗎啦。你揸住啲钱亦都冇用㗎啦。咁喺人类
历史
发展嗰个过程里面呢，货币呢随住人类嗰个文化发展而发展嘅。
又
随住一啲商业活动嘅增加啦。睇返历史呀，人类嗰个货币发展呢是从农业社会开始，一路过渡到一个商业的
所谓
埠啊、邑啊，即是后来所讲的城邦啊、城镇啊咁啊。因为我哋人生日常生活的需要呢，日用百货啊、各种物质啊，都是需要交换的。点解需要交换呢？因为冇一个人能够生产得出所有日用百货的东西，咁喺分工之后呢，咁大家互通有无啦，将你有嘅交俾我，我有嘅卖俾你㗎嘛。咁最初呢，喺皇帝时代呢就已经发明咗即係一个虚期。虚期呢大家定，譬如七日为期，咁大家喺一个地方将啲嘢带出市场，嗰个市场就咁嚟㗎啦。咁带出去市场呢，大家睇下有啲咩需要交换嘅。当时最早呢係以物易物嘅形式。后期可能发觉嗰个商业量加大咗之后呢，你冇可能譬如带住一啖谷出去咁啊，换返一隻牛返嚟咁啊。嗰个数量大咗嘅时候呢，你冇可能即係拖十隻牛出去换成千啖谷咁啊，冇可能一次过拖得走咁啊。
实际上啲人都唔需要咁多谷啊。
咁样呢，就啲人呢就諗到一个办法啦。就大家供应啲咩呢？供应一啲
价值，譬如
比较靓嘅石头啊、贝壳啊咁。
当供应咗呢个价值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用佢爱嚟结算啦。比如几多甲类商品换乙类商品等等。
后来呢，嗰啲石头贝壳就成为咗货币嘅鼻祖啊。
讲穿咗呢，货币其实就係一啲大家公认嘅价值，放置于一啲实物里面方便携带嘅啫。
喺我国三代嘅时候呢，已经有一啲叫做贝或者刀啊嗰啲咁嘅货币。贝大家顾名思义係贝壳啦。咁刀啊嗰啲呢係当其时嘅一啲比较靓啲質地嘅石头或者
石斧啊，又或者
一啲叫做金属啦。当其时嗰个冶金技术都仲未系好高嘅啫。咁到后期啊，随住人类嗰个冶金技术发展咧，正式嘅货币咧就铸咗出嚟啦。去到汉朝咧，直情有专师去做呢啲货币嘅，
有所谓五铢钱啊，
系只可以官做嘅，唔可以人自己做嘅。汉朝嗰阵时咧，除咗货币系官做咧，仲有几样系官做嘅，盐、铁、酒啊，嗰三样咧都系属于专卖嘅。当其时都系一啲属于比较有技术啊，同埋比较 heat 啊，即系比较热啊，或者叫贵价嘅商品嚟嘅。咁货币一路由汉代五铢钱一路落嚟咧，去到宋朝、唐宋嗰个贸易咧，国际化咧就好紧要噶啦，因为汉朝咧已经通商通西域，通到去罗马帝国噶啦。咁啊，后期随住陆路嘅丝绸之路同海上丝绸之路咧， 日益發達，嗰、那個貿易量日增啊，咁嗰個貨幣咧就唔夠用啦，唔夠用之餘咧，去到宋朝咧就出現咗一啲叫做銀券啊。當其時咧就唔係話喺交易市場最先發明嘅，當其時咧就喺一啲
腰纏萬貫嘅達官貴人之中流行起嚟嘅。
反而是在那個首都一些屬於第三產業啦，啲風月場所啊，或者那些
燒金鍋，
一些富豪富商啊，佢哋聚會裏邊咧攞出嚟，即係大家鬥曬嘅啫。咁啊，最先嗰啲銀票咧，嗰、那個價值咧自己寫落去嘅，有啲類似我哋而家寫支票咁啊。經過銀號鑑定咁啊，揸住張票去兑翻啲銀兩。咁後期咧，
銀票嘅製作啊，當然由官嚟辦啦。
去到元朝啊，蒙古人發覺，哇，原來即係啲錢可以用一張紙，經過嗰個官方認可，咁就可以攞走啲貨物噶啦。咁啊，隨住蒙古大軍啊西征，去到全世界咧。都是用紙幣啊，將佢哋嗰啲牛啊、羊啊，全部拖走，或者將佢種嘅谷物就買咗翻嚟嘅。咁當其時有啲比較原始啲嘅部落咧，就話蒙古人用一張紙咧就拖咗佢哋啲牛走啦。咁啊，隨住人類各樣技術啦，包括鑄幣啊、印刷術啊，咁啊一路提高嘅時候咧。咁、那、嗰個貨幣咧，相對嚟講咧，嗰、那個印刷要求咧就越嚟越高啦。因為大家諗下，一張紙能夠代表一個價值，
係官方認可嘅價值喎，係有別於一般嘅支票嘅。一般嘅支票啊，
仲係可以去到無限額嘅，即係寫支票咁啊嚇。咁唔係好容易出漏洞。不過當其時咧，寫銀票嗰啲咧。都是自己有几多钱身家，银号即是嗰阵时咧叫银行啦，或者佢哋嗰啲钱庄掌柜嗰啲咧会认翻个数嘅，亦都唔会乱写嘅。到后期到政府官方发行咧，去到全世界咧，嗰、那个数量就控制唔到啦，因为出咗去，同埋咧喺外边咧边陲地区啊，根本有啲人都未见过啲。啲叫做銀紙啦，嗰啲貨幣嘅紙幣嘅，咁第一次見咧，哦，攞張紙啊換咗佢只牛啊，咁啲人咧就動心啦，即係點樣可以自己又寫張紙整張紙出嚟，咁咪發達咯，一張紙可以拖只牛走喎、啊。當然啦，呢啲行為係喺當時亦都係屬於違法嘅，亦都係要殺頭嘅。咁殺頭生意有人做喎，蝕本生意冇人做啫。隨住嗰個紙幣不斷改良咧，都係為咗杜絕啲人印假銀紙、印假貨幣。咁啊，大家 review 翻嗰個貨幣嗰個大概歷史發展就咁啦。咁啊，到今時今日咧，類似貨幣嘅產品當然係層出不窮啦。喺上個兩個世紀，
清朝嘅鑄幣咧。有所謂文銀啊，即係類似乾隆通寶啊、嘉慶通寶啊，個銀中間有個窿啊咁啊。咁對外貿易方面咧，清朝啊採取真金白銀嚟同個外人計數啊，即係幾多兩啊、幾多兩銀啊、幾多兩金啊。咁啊，當然啦，佢哋有啲程式去對嘅，唔會俾人咁容易呃到嘅。那邊商？
英國人咧已經發明咗一種叫做
check， 即係支票啊！
即係隨住銀行業嘅發達，即係發展，有所謂支票嘅出現，咁啊啲人户口有錢，咁就寫翻幾多錢出去，類似宋朝嗰啲達官貴人啊，寫嗰啲銀票嘅情況係一樣啦。咁佢哋將呢類咁嘅貨幣咧稱之為 bill of exchange， 即係話呢張。銀紙是一個信用狀，是用來交易用途的。
那說到這麼久呢，說到這裡呢，大家對銀紙、那 嗰个货币嗰个概念系点样嘅咧？大家明唔明白嗰个货币嗰个概念啊？简单啲问一句，就系乜嘢系钱啊？钱系乜嘢？
浅白啲讲咧，钱就系一种大家公认嘅财政价值，不管佢寄身于银纸啊，亦或钱币，甚至乎支票，都系一啲用嚟做计算嘅工具嚟嘅啫，系为咗方便携带同结算嘅啫。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会啦。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咁头先讲到货币嘅产生同埋佢嘅历史背景啦，咁喺呢度要提一提嘅，喺人类嗰个科技发展咧，嗰个铸币技术发展嘅同时咧，人类有另外一种货币系国际公认嘅，时至今日亦都系公认嘅，就系黄金啦。黄金同白银呢啲贵重金属咧，直接同每一个国家嗰个货币嘅价值系挂钩嘅，咁黄金我谂大家都知道系咩嚟噶啦，即系嗰种金属咧，有几个特点咧，第啲金属冇嘅。第一就系嗰个光泽，佢个颜色啦；第二咧就佢嗰个延展性啊，同埋第三嗰个导电性能都系好好嘅。咁当然啦，股市唔知佢导唔导电啊，咁啊发觉佢嘅量少啊，因为个数量少咧。物以罕为贵，咁个价值就可以保存到落嚟啦。而且亦都系大家公认嘅一种饰物，因为佢嗰个展性特别高，即系可以将佢揼成各种形状，甚至几薄嘅金箔都可以。特别系某啲宗教仪式上咧，嗰啲佛像啊，同埋好多神圣嘅嘢咧，回教清真寺嗰个顶啊，嗰、那个洋葱头啊。好多时都系用黄金箔去铺砌嘅，黄金去打造嘅。咁啊，黄金系人类有历史以嚟，
特别系国际贸易采用嘅货币。
即系而家喺外国同埋即系香港金银交易所，其实都出过一啲金币嘅，甚至乎金条啊、金砖咁。
黄金系作为
国际货币交易里边咧，做一种抵押嘅。世界各国咧。都要将啲黄金咧放喺纽约嘅联邦储备银行一个大嘅储存金库里边，咁嚟到作为一种外汇交易嘅一种抵押品啊。虽然交易嘅本位系美元，但系各国国家都要摆黄金喺度，作为佢哋嗰个货币一种价值嘅担保。咁据2019年咧有关方面嘅统计咧，黄金储备啊，前头嗰十名国家咧，分别系第一就系美国，黄金储备系8133.5公吨，外汇占比咧就77%。第二系德国，3366.5公吨，外汇占比就73.2%。咁第三咧系意大利。意大利反而排第三，有2451.8公吨，外汇占比咧就68.4%。第四咧就系法国，法国有2436公吨，外汇占比咧62.8%。第五咧就俄罗斯，有2252.1公吨，外汇占比咧就20.2%。第六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948.3公吨，外汇占比咧 只係得 2.9%， 比起前第五名嘅俄羅斯咧，大跌咗接近10倍。第七咧，瑞士，瑞士雖然係最富有嘅國家，但係佢嘅黃金擺喺呢個聯邦儲備銀行嘅咧，就只有1040公噸，佢嘅外匯佔比咧就6.0%。第八就係日本。日本有765.2公噸，外匯佔比呢亦都係不高嘅，係 2.8%， 比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呢係少咗 0.1% 添。咁第九印度，印度嘅黃金呢有618.2公噸，外匯佔比呢 7.0%。第十係荷蘭，荷蘭有612.5公噸，外匯佔比咧 68.3%。咁喺呢度約略數一數就近年嗰啲最富有嘅國家啦，即係佢哋嗰啲黃金儲備啊、外匯佔比啊咁。當然啦，計算一個國家嘅國力啊、經濟能力咧，唔能夠全部睇佢有幾多黃金儲備啊，或者單係佢國內印咗幾多鈔票出嚟就話佢點強盛嘅，咁啊都要睇埋佢國內嗰啲生產能力啊、固定資產啊好多樣嘢嘅。咁講翻即係喺踏入上個世紀之前咧，喺中國未曾正式推翻滿清之前咧，全世界嘅經濟重心咧仍然喺中國呢邊。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係滿清當其時咧，是世界最强的经济体。
当其时用来做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
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用那些所谓钞票啊，或者那些 coins， 不是那些来的。满清人呢就信真金白银，你一是就给黄金，一是呢就给白银。黄金和白银呢都是断根秤的。当然啦，去到人民手上，日常所花嘅咧，就唔会话几多斤黄金、几多斤白两咁夸张嘅。咁一路拆细，满清咧系几多文钱啊？系文银嚟嘅。佢仲有睇埋佢成色嘅喎，你俾几多文嘅钱去刮一刮，睇下啲色对唔对。黄金亦都系啊，有试金纸嘅，睇成色嘅。咁啊，外国咧。特別是西方啦，當其時啊，搞銀行啊，成咧都係想將嗰個經濟體奪回啫，想將個貨幣咧由全世界用開嘅真金白銀交易咧轉做一種
自己國家印製嘅貨幣。
當時最積極嘅咧就係英國，英國人咧當其時佢已經係日不沒國啦，即係佢嗰個領土啊，嗰啲國旗咧已經遍及全世界，殖民地遍佈全世界，所以。他认为他有能力将个货币国际公认的货币掌握在自己手上，用自己的印刷机可以印晒全世界需要用的货币。咁到目前为止呢，我哋可以找到一样事实，原来全世界的白银储藏量呢最多是在英国人手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满清时期他过来这边呢赚了很多钱，当其时结算的满清结，即是我们中国啦，结算给他呢就是白银，甚至乎打败仗呢赔给日本啊，马关条约啊那些都是几多万万两白银。讲到这里我们听回首歌先。
Say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在这里呢，想跟大家提一提了，上一节讲到英国人在上世纪末，即是清末啦，企图用英镑呢来到做全世界的结算，而取代当其时满清的真金白银。咁呢个意图呢，喺当其时呢係具有一个全球性嘅战略意义喺度嘅。因为当其时英国呢係日不没国，喺全世界主导同埋掌握咗世界贸易嘅主导权，所以佢想话事。随住银行体系嘅建立，英国成功咁将呢个世界经济嘅主导权同话语权扭转咗过嚟。咁啊，好景就不常啊！到1914年咧，随住欧战嘅爆发咧，英国人喺经济上损失咗好多。随住美国大陆嘅新发展咧，那个形势咧起咗啲微妙嘅变化啦。好多欧洲人咧就将自己嘅资产啊，成家大大细细咧就转移咗去美国嗰度，即系移民过美国。在那里生根了。咁第一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相隔呢是20年左右的时间啦。咁啊，呢20年里面呢，美洲大陆呢就不断发展。咁啊，翻过嚟呢，在欧洲呢，由德国、意大利同日本呢就形成咗一个叫轴心国啊，最终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英国元气大伤啦。咁啊，同埋佢主流嗰啲精英呢都係移民走咗嘅。咁啊，反观美国啦。美国喺呢段时间呢，喺1920年之后呢有一次经济大萧条嘅。萧条咗成10几年咁耐。咁啊，喺货币嗰个发展上高呢，美国就行咗一个措施。喺1933年就实行黄金啊。唔俾私人拥有黄金嘅禁令啊，一直长达41年，由1933年咧去到1974年先至取消呢个禁令。咁有咩好处呢？原来美国咧将全国人嘅财富咧就收归国有啦，咁就控制咗个黄金个官价，咁啊官价控制咗啦，咁外汇啊结算啊当然啊控制埋啦。因为是在银行体制成立之初呢，他们信誓旦旦誓神劈怨，银行是一个绝对可靠、绝对有诚信、绝对有信任的一个经济体系来的，你们的人将钱放过来啦。但是经过100年多过去了，我们看得到这个信誓旦旦呢就在一个历史的潮流之中不知不觉呢是颠倒了过来。呢度我哋唔想讲佢点样颠倒啊、倒行逆施啊、啲心术不正嘅，唔想讲佢啦，因为呢全部都喺阴谋论有讲噶啦。咁啊，美国控制咗嗰个黄金之后咧，就好稳定咁啊，发行佢嘅货币啦。最拉尾咧，将黄金嘅价值就翻几番添，由最初嘅20蚊美金咧，升到35美金。咁啊，到1971年之后咧。由于美国呢当其时印的货币啊，美金啊，是用黄金那个储备来挂钩的，所以印的美元是有限，即是它就算当35蚊啊，咁啊一样先黄金，咁佢几多吨呢，佢最多乘返个数印出来的，可能基于国内那个需求呢不够用呢，咁佢将原来挂钩的做法叫做金本位的做法呢就取消了。取消咗咧，就用联储局咧就用一个好巧妙嘅藉口啊，去解释印钞票嗰个定义啊。个定义改咗咧，其实大家听落嚟咧，细心啲谂一谂咧，发觉呢个定义咧系玩笨。佢印嘅钞票咧个数量咧，原来唔 depend 喺佢嗰个黄金储备嗰度嘅，佢嗰个定义咧。是话国家印咗几多债券出去，摆锁喺嗰个
联储局嗰个保险箱里边，咁佢印几多钞票？咁呢个结果咧，当然系你需要用几多就印几多啦。总之国家话啊，呢个
系一个国债嚟嘅，
国家承认呢个债，咁就可以摆喺度印银纸啦，几方便啊！所以而家美国印嘅美金咧系天文数字嚟嘅。咁啊，由1975年之后一直到上世纪末啦，一路都比较平稳嘅。但去到2008年咧，就起咗一啲变化啦。2008年咧，当时美国就发生咗所谓嘅金融海啸啦。金融海啸咧，简单啲嚟讲咧，美国佬咧就认衰认穷啦，唔认账啦。咁啊，想制造一个全球性嘅经济崩溃啊，即系叫佢哋叫经济调整啦。咁从中咧，嗰啲 banker 咧，啲大资本家咧，就将啲实质嘅资产咧就收翻嚟啦，即系类似上世纪1920年代啦到1930年代嗰次经济大萧条咧。嗰啲美國嗰啲銀行家咧，大摩啊、Citibank 啊、Chase 嗰啲咧，收咗好多資產。後來呢啲資產咧，當然係導致佢哋非常非常之發達啦。你睇下香港都係啦，每一個經濟嘅浪咧，你喺低處嗰個買入咧，吸納咗啲物業咧，到經濟發展起嚟嘅時候咧，嗰條數係數以倍計或者十倍計咁增長嘅。咁制造嗰次經濟下行啦，即係嗰、那個即係想推冧個經濟啦。其實佢係有一個全球嘅目標嘅。佢當其時咧就覺得中國買嘅外債咧，佢自己應該即係如果好似美國嗰套經濟體系咁啊，咁印銀紙啊咁樣咧，佢認為中國咧就應該都會被拖垮嘅、那個經濟，起碼拖跌先啦。但係結果咧唔係。咁當年咧，阿温家寶走出嚟咧，兩手揈揈咧，笑笑口話：佢有40000億就可以使嘅，拎嚟刺激經濟嘅。呢40000億點嚟嘅咧？原來當其時中國咧就買咗38000億嘅美元外債，咁可能加多2億落去當利息啦，連本帶息咧，佢就印翻出嚟自己用，咁嘅意思。咁即係話俾美國人聽咧，我唔玩你呢一套，我都識得印銀紙，我要幾多都有。咁事實證明落嚟呢20年咧，中國係印咗大量嘅銀紙，比美國印嘅仲要多。咁結果咧，嗰班深層嗰啲即係影響力深嗰啲精英啊，包括銀行啊，同埋好多科技巨头啊咁啦，咁又同中国一齐跳舞啊，如影随形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形成咗今日呢个世界局势啦。咁话时话，一个局势咧，随住成住坏灭啦吓。咁、啊、佢到底有几长命咧？有几稳定咧？喺10几年之后咧，我哋而家见到啦。稳定咗20年到啦，咁啊10几年之后咧，就有啲奇离古怪嘅货币出现咯。到底佢哋后边点盘算咧？
呢节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会啦。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咁上一节讲到咧，中国
在2008年呢，那次所谓金融海啸之中呢，就不跟美国那套玩法，自己印银纸，结果证明他是成功的啦。那么一直这种大家一起赚钱一起跳舞的融合的和谐的局面呢，就去到十几年后啦，那个叫做虚拟货币就出现了啦。虚拟货币呢最先呢就是 Bitcoin 啦。Bitcoin 是西方人发明的。一路那个 concept 呢他讲得太过叫 cunning 啊。cunning 啊，或者有人亦做狡猾啊，有人亦做花巧啊。咁我啊偏爱用花巧嚟形容。咁佢好多花巧嘅公式啊计算里面呢，总之讲嚟讲去呢，佢冇乜实际嘅价值或者抵押嘅。总之你要信佢嗰个价值，就即係大家认为佢值几多係浮动嘅。好处呢就去中央化，冇人查得到佢嗰个钱呢係点嚟或者点去嘅。即係类似呢，有啲返去三代之前嗰啲古人啊，以物易物，揸个贝壳呢，大家承认嗰个贝壳係值几多，咁大家攞啲实物啊，啲五谷啊或者牲口啊，作为一个计算一个结算，即係大家话佢值就值㗎啦。咁当然啦，呢个虚拟货币咁样推出呢，有啲似保行意思，但佢到底係向前进定向后睇呢，我哋再睇下。咁西方固然唔需要呢啲虚拟货币啊整出嚟啊，但係反观呢，我哋中国呢就有庞大嘅市场，因为原来中国有好多资金呢係唔可以直接出口嘅。佢哋想对结算外汇呢要经过重重嘅审批，同埋有一定嘅难度。如果佢哋买咗虚拟货币之后呢，冇人查得到呢，佢哋就可以直接揸住个 coin 就走。咁当然啦，要炒起呢样嘢呢，唔係一个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做得到㗎啦。呢个係经过国家级嘅力量嘅。咁再过咗几年啦，时至今日啦，即係中美贸易战啦。咁中国呢係好积极咁开拓另一种货币形式。就虚拟都唔虚拟啦，直情叫做数码。数码点解数码由来呢？因为而家随着电脑科技发展，我哋啲钱即係货币係趋于电子化。点解电子化呢？因为譬如以香港为例，我哋几十年喺香港睇住，淨係有一个银行攞钱存钱存钞票，咁嗰个工作量同所花嘅时间係好大嘅。咁到电脑出现咗之后呢，好多人呢即係当其时用支票都是方便的嘛，唔使将啲钱搬嚟搬去嘛，结算嘅时候。咁啲人呢再出埋 credit card 呢，咁嗰个工作量呢大大减少啦。咁呢种咁嘅趋势呢，睇嚟呢就好似好方便。但长远嚟讲呢，原来银行拥有晒一切。你将所有嘅钱唔想搬嚟搬去呢，就摆晒落银行。咁而家銀行係咪以前講嘅想你存錢嘅時候又好好信用呀，好好誠信呀，印啲錢又點樣，一蚊又印返一蚊，一蚊黃金又印返一蚊，保證嗰個 cash value 呢，全部推返晒。暗地裏呢，佢哋做住一啲倒行逆施嘅，為咗自己謀財嘅
策略。
嗰個貨幣電子化呢係一個實際需要同發展嘅趨勢呀。
點解咁講呢？因为啲人呢啲钱太多，而搬住啲钱啲银纸出入银行都太麻烦啦，咁就索性全部拱晒入银行，咁就自己喺度揿几个掣，写几张支票，咁就可以理财啦。但大家有冇諗一諗呢？当啲钱呢唔喺你手上或者离咗身嘅时候呢，啲钱仲系唔系你嘅呢？你要用嘅时候银行正常运作系冇问题嘅。但是这个世事多变的嘛。那万一有朝一日摆在银行的钱是拿不到，是会怎样？所以说货币电子化甚至乎数码化呢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
现在演变成为呢是一个国家级强制一些人
去用一种叫数字货币。表面上佢初初使用嘅形式咧，同电子货币咧系唔系太分别太大嘅啫，好似冇乜两样咁啊！大家揸住个消费券，好似而家香港出嘅消费券都系啦。但系咧，大家想一想，消费券即使系好似你去玩游戏嘅时候咧，买嗰啲金币啊，即系你系只系可以喺某一种特定的环境底下用，去发行者甚至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咧，话你边啲用得，边啲唔用得，而人民咧都依赖咗呢种数字货币之后咧，结果啊身无长物，系一无所有嘅。所以年前咧，世界论坛咧推出一个大重构啊，系将成个世界咧系讲到你啲人虽然一无所有。啊！但系你哋会生活得好开心嘅，好 happy 嘅。但系做唔做得到咧？边个做呢样嘢咧？
将人民推向一无所有嘅深渊容易啊，但系要人人 happy 咧，呢样好似有啲难度喎、啊，真系做唔到喎、啊，做唔做得到咧？
咁啊，大家用一用脑啦。我本人咧就唔相信呢啲咁嘅鬼话嘅。咁事实上佢推出嚟咧，你啲人。发觉用钱咧，佢唔限你嘅时候咧，就好似冇乜咯。但系佢限你嘅时候咧，你真系会一无所有嘅。同时咧，啲人会发觉搵钱系越嚟越困难嘅。特别系喺中国咧，佢有种种嘅制度、种种嘅严密监控咧，特别系数码货币加埋嗰个叫社会信用评级咧，佢可以使你咧做到。即系变成一个只系可以服从嘅奴隶啦。佢要你生产几多少，你就生产几多少。佢唔俾饭你食咧，你就冇饭食啦。因为所有工作咧，到期时咧，都将会系呢班精英啊，
同埋
有权力嘅人咧，掌管晒嘅啲财政。大家睇一睇国内嗰个坚尼系数咧，系全球第一嘅，即系嗰个贫富差距啊，少部分人啊。是拥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这样才是最值得担忧和最危险的一回事。
那讲回
数码货币了，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到底为什么中国会这么积极推行这些货币呢？那我在这里呢就找到一篇文章呢，就一针见血的。这篇文章的出处呢是 E-Net， 叫经济通，它的标题呢就是问为什么中国突然加速推动数码人民币发展？咁讲到尾咧，佢讲咗好多官样文章啦。最拉尾咧，佢系有一句咧，应该系结论语啊，就咁讲嘅。佢话总观之，数码人民币发行咧，看似一项金融改革措施，但说穿了，其实是一项政治和外交策略。咁到底有咩政治同外交策略呢？原来而家世界呢，尤其是特朗普讲嗰个贸易制裁啊，同埋而家讲个金融战争啊，其中一个手段呢，佢取消嗰个美元结算系统呢，人民币呢其实呢就做唔到外贸㗎啦。而家整个世界嘅经济主导同话语权呢，其实喺美国嗰度。二次大战之后咧，英国人已经拱手相让，将呢个世界嗰个经济同话语权拱手让咗俾美国噶啦。咁而家咧，中国政府咧系有意图重夺呢个世界经济嗰个话语权嘅。讲穿咗就系咁简单啦。
大家听清楚，中国崛起咧要重夺全球经济嗰个控制权同埋话语权。咁大家谂一谂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咧，喺未曾尘埃落定、未分出胜负之前，呢、这个世界局势，尤其是喺经济同金融方面咧，将会永无宁日。
今日嘅节目时间已到，我哋下个星期再会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拜拜。